你年轻吗？你是否正在或是曾经经历着迷惘困惑的时候？如果是的话，那么欢迎收听你年轻吗？让我们一起谈谈年轻人们的烦恼和心声吧。欢迎大家收听你年轻吗？我是你们主持人思思。今天啊，作为你年轻吗这一档节目的第一期，我想跟大家聊聊有关人际关系互动的这个话题。人啊，作为群居的动物，最基本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人际互动。有人际互动后，才会有之后的家庭啊、爱情啊这些其他的部分。究竟现在的年轻人对于人际互动的看法是什么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那今天我邀请到了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来陪我一起讨论有关人际关系互动的问题。他是我一个香港的朋友，那就让我们一起欢迎呱呱。
Hello, hello.
Hello. 哎，跟他偷偷爆料一下，其实呱呱他一开始在接到我这个邀请的时候，他其实非常的紧张。然后我跟他说，你就不要紧张，你就当做来我的节目，就跟大家小小的聊聊天这样。然后他就还是很紧张，所以他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他写了好大一张稿啊。诶，你现在很紧张啊，呱呱？
我现在还有那么一点点紧张。
好了，不要紧张了，我们等一下就放轻松 relax， 我们可以的 ，OK？
好 ，OK， 可以。
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好了。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啊，我对一小小部分的人进行了一个小小的调查，发现其实有不少的人呢，他对于人际关系互动其实并不抱有比较乐观跟正面的看法。哎，倒也不是说大家都很负面啦，就是有看到很多重复的关键词，就像是很多人觉得很麻烦啊、很累啊、很公关、很复杂啊，甚至有人会觉得是一种伪装，或是会害怕等。当然也有一些是像是沟通啊、包容、信任、尊重这种在与人交流的过程中多数人都比较重视的一些要点。其实现代的人他经常在网络上做交流，相较传统面对面的相处而言，失去了那一种真真实实的看到摸得到，诶，也不是说摸得到啦，就是那种最真实的那种感觉。因为长期的活在网络上，渐渐的有些人对于和别人交流感到胆怯还有反感，慢慢的就把自己给封闭起来，关在自己筑起的高墙城堡中，不跟任何人接触，也不让任何人靠近。其实大部分的人避免与他人交流，拒绝跟别人接触的原因啊，很多都是怕遇到骗子，觉得很虚伪，或是交际中充满着各种应酬啊，或是一些利益之间的纠葛，甚至是会遇到一些吵架啊、孤立排挤，或甚至是霸凌的问题，觉得跟别人互动好像很复杂，又觉得很尴尬，然后它变成了是一种压力，担心会在这其中会感到失望。在这么多的关键词里面啊，我特别想要提出三个出来，分别是害怕、自卑跟逃避。诶，为什么我要挑这三个出来嘞？今天呢，我跟呱呱分别准备了一个自己亲身经历的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诶，那呱呱，你要先讲还是我要先讲啊？
啊，就你先讲吧。
我先讲是吗？好，我先讲。这故事大概发生在这一两年的时间了。其实大家看到我现在这样 话很多，很爱跟人家说话聊天。不过大概在一年半之前，那时的我是一个话不多也不太敢与别人接触的人。如果认识我比较久的人应该都会知道，其实我很爱唱歌，是真的很喜欢很喜欢唱歌。当初啊，我在现实被大家说唱歌很难听，然后也与那时所剩无几的朋友吵架闹矛盾。我变得很没有自信，我也不太敢再开口唱歌，甚至不敢跟他人交流，变得有一点封闭自我，跟别人说话都会有点害怕啊，或是得要看别人的眼色这样。这个状况持续了好几个月，后来我遇到了一群很棒的朋友，他们很幽默很风趣也很健谈，同时也是很有经验的主持人，所以比较懂得如何去带话题，或者说去带那个聊天的气氛。跟他们相处久了，渐渐的啊，我的话也变多了，变得愿意去跟人交谈，敢于表达自己心中的想法。他们不仅教会了我声音表达的相关技巧，也是为什么我现在会在这里做节目给大家听，同时也影响了我，改变了我，让我从一个本来是很自卑的人变回了爱说话的这个样子。如果没有他们，就是没有他们教了我怎么与他人接触，现在我可能也不会在这里做 podcast 给大家听，跟大家聊天啦。然后包含我的师父玉一啊，他也是影响我不少的人。这大概就是我的故事啦，接下来换呱呱跟大家分享他的小经历。
接下来就是到我分享我的故事的时间啦。相信大家听到这边都没有太发觉到我是一个香港人，因为我的香港腔没有到很重。这件事情要从3年前开始说起。那时候的我比较没有自信，普通话也讲得很差，然后在那个时候在影视上面知道一个很好的台湾朋友，帮我纠正很多语言上的错误呀，慢慢帮我建立一点一点的自信，也透过他认识到很多共同的台湾朋友，通过越来越多使用普通话的去沟通去与人交流，才造就今天这样一个敢于表达自己又有自信的我。这大概就是我一个小小的故事啦。
大家听完这两个故事之后，我帮大家做个总结好了。其实我跟呱呱啊，最一开始就是少了一些跟别人沟通的诀窍，或是在和别人说话之间会有一点点的阻碍，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会觉得很自卑，不愿意表达自己，还有跟别人互动。所以待会啊，呱呱会跟我们分享几个与人沟通交流的小技巧，还有一些故事。大家别走开，一段音乐后我们进到下一个部分。那接下来部分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呱呱来分享他准备的故事。
接下来的时间我会分享一些人际关系和沟通的一些小技巧，我们大致上会分成三个部分。一个部分它的标题就是不批评不责备和不抱怨，因为批评不会改变事实，反而会招致恨愤。美国昔日残酷的杀人犯阿尔卡邦，他曾经说过那么的一段话：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都花在为别人提供轻松的娱乐，而我得到的却是辱骂、被人搜爆的生活。那你们想一下，如果在监狱里面的那些囚犯也不曾责怪自己，那我们要怎么要求普通人去做出反省呢？
欸，大家听完不知道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欸，阿尔卡邦他直到了入狱都不觉得自己有做错什么， 那我们是不是不应该一味的去批评别人，而是思考是否可以用别的方式去面对跟去对待这件事情？
就是这个点，我们就可以延伸到下一个主题了，就是设身处地的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这个故事呢，是关于一个安全检查员的故事。这个人呢，他是负责监督在工地上的员工是否有正确的戴上安全帽。他一旦碰到没有戴上安全帽的人，就会用带着官腔的语气告诉他们说，没有遵守公司的规定。员工虽然都接受了纠正，却是满肚子的不高兴，常常在他离开了之后又把安全帽给取下来。他发现这种方式根本就不管用，于是这一次他决定采取另外一种方式。这一次他碰到没有戴上安全帽的人，他就问他们说，安全帽戴起来是不是不舒服呀，或者是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呀，而且用令人愉快的语调提醒他们，戴安全帽的目的是保护他们不受到伤害。结果显然效果比之前好多了，工人们也没有再次因为而不高兴了。在我们学会怎么用这个不批评不责备的不抱怨的态度，设身处地的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的这个方式去对待事情之后，我就可以学会如何不吝啬你的赞美了。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曾经说过，人都会有一种欲望，成为伟大人物或者是重要人物的欲望。这个故事呢，就是关于一个农夫的故事。从前有个农夫，他饲养了一种品质优良的猪和一种脸色白色的牛，并且获得多个奖项。虽然呢，那些猪和牛不在乎他们赢得了什么奖项，可父亲却非常看重，每次有亲朋好友来都展示一番。父亲很喜欢那些看到他奖项在给予赞美的人，因为这些奖项和那些赞美他的人给他带来了一种受尊重被重视的感觉。所以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人缘好的人，那你要做的就是研究一个人的优点，再给予由衷诚恳的赞美啦。
哎，呱呱，听完你说来，我突然想到，其实身边的很多朋友他并不是不够好，而是缺乏那一份鼓励还有那一个肯定。如果大家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不妨给他们一些赞美，让他们知道他们其实很棒，让他们更有继续努力或相信自己可以做得更好的那一个想法。
那最后一个标题就是唤醒他人心中的渴望
了。等一下，什么唤醒他人心中的渴望？什么渴望啊？
可能你们听到这边会觉得很困惑，你们听下去你就知道我要讲什么了。举个例子好了，钓鱼的人，你会发现他们引鱼儿上钩的诱饵不会挂上草莓和蛋糕，而是小虫或蚱蜢，因为要放上人想要的而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别人才会上钩啊。这个故事呢，是关于一个爸爸和他的孩子。从前呢，有一个爸爸，他的孩子明天就要上幼儿园了，他却很不愿意去，他躺在地上发脾气。爸爸大可以用微笑的方式去告诉孩子，他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但他知道这样子不能让孩子带着好的心情去学校。于是爸爸决定做一件事情，他让孩子接了个电话，电话接通了，电话的另一头是孩子的好友提米，是已经在上幼儿园的提米。父亲请提米讲述一些在幼儿园开心的事情给的孩子听，有很多呀，例如用手指画画、唱歌、找新的朋友、打游乐场玩等等等等。孩子一边听一边开心了起来。你猜什么事情发生了？第二天早上，孩子成为了最早起床的那个人，并告诉爸爸说，他已经等不及要去幼儿园玩了。 所以唯一能够影响别人的办法就是谈论他所要的，并且教他怎么样去得到。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思思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结尾吧。思思
啊，哈，哦哦，哎嘿，原来这就是你说的他人心中的渴望啊。没有，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为什么我好像晚了一点回来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呱呱的声音实在是太柔顺太温和了，听得非常的入迷，我刚差一点就被哄睡了，你知道吗？呱呱，你真的可以去开那种哄睡电台，真的。
没有啦，没有啦。
好，那时间差不多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今天谢谢呱呱来到我的节目陪我一起聊聊天。哎，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我们讲的好像是就是大家都已经知道的问题点，不过希望大家可以透过听完我们分享的故事啊，或许有点共鸣也好，或许对于这个事情有新的看法也好，如果有任何想说的或有任何看法的话，都可以在我的 Instagram 留言跟我说，或者是有想要听到我做哪方面的主题的话，也都可以在 Instagram 留言。那我们就下一期节目再见咯，大家拜拜
拜。